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7月22号22点，巴黎时间7月23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克龙称贝纳拉行为不能被接受，贝纳拉以合伙施暴罪被遭起诉。北京严控假疫苗评论，假疫苗事件引发中国民间猛烈抨击。 G20 财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贸易紧张升温危害全球经济增长。容克周三访美，就汽车关税与特朗普会晤。阿富汗第一副总统回国逃过自杀式袭击，至少14人死亡。日本热浪造成15人死亡，上万人就医。中国专家呼吁全面开放生育刻不容缓。以色列协助撤走数百叙利亚白头盔救援人员。法国和俄罗斯展开人道救援行动，向叙利亚东古塔运送医疗物资。伊朗连串轻度地震，约150人受伤。德国媒体说，美国大型企业开始批评特朗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晚在爱丽舍宫召开紧急会议，就前保镖贝纳拉街头施暴事件表示，不能容许其团队成员凌驾于法律之上。贝纳拉的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马克龙前保镖贝纳拉因在5月1号游行活动当中头戴警察头盔殴打示威者，周日被以合伙施暴罪名遭起诉。法新社的消息说，三名向贝纳拉递送游行监控录像的警察也被以违反职业机密罪被起诉。法新社消息，马克龙周日晚召集爱丽舍宫的紧急会议，总理菲利普、内政部长以及政府发言人等官员出席了这次会议。法新社援引官员表示说，马克龙将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就贝纳拉事件公开进行表态。马克龙在周日晚表示，他不能容忍其团队的成员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的想法。马克龙并且同时要求爱丽舍宫的主任着手进行工作人员的重审，以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法新社援引巴黎法官称，贝纳拉周日被以合伙施暴罪名遭到起诉，同时被起诉的还有前进党雇员格拉斯，他与贝纳拉被拍到5月1日在街上殴打示威者。消息说，上述5人均受到司法的监控。马克龙的保镖贝纳拉5月1号被拍到在游行活动当中头戴警察头盔殴打示威者，视频在推特曝光之后，贝纳拉的保镖身份被网友认出。而总统办公室事先并未声张，贝纳拉只受到停职15天的处罚。而媒体曝光之后，国民议会就此事在7月19号召集了紧急会议，爱丽舍宫随后表态将贝纳拉解雇，警方对其展开了问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议的20国集团财长以及央行行长周日发表联合声明。法新社的消息说，会议在联合声明当中称，贸易紧张升温对全球经济构成了威胁，而各国在声明当中还提到有必要加强对话来应对贸易纠纷对全球经济带来的风险。欧盟则强调是美国的盟国地位，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周三将访问美国，就汽车关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公报指出，贸易和地缘政治的紧张情况升温，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风险升高，而声明呼吁进行更多的对话。声明还表示，全球经济增长依然十分强劲，失业率仍属于10年来的低位，但是近期的经济增长放缓，而短期和中期的下行风险则是上升。此前，路透社援引 G20 财长会议声明草稿说，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升级可能会危及到全球经济的增长，声明呼吁要扩大对话。声明并且表示，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降至10年来的最低。这份声明的草稿还可能会修订，而草稿当中说，这些风险包括了金融脆弱性增加、贸易以及地缘政治紧张情势升高、全球发展失衡、不均等以及结构性的虚弱增长，部分先进经济体尤其明显。各国财长以及央行行长重申去年7月汉堡G20 领导峰会的结论，当时各国就强调贸易是全球增长的引擎。另据法新社的消息，欧洲各国在 G20 财长会议期间强调欧洲是美国的盟友的角色。法国财长勒梅尔表示，欧洲不能在被紧逼的情况之下进行谈判。勒梅尔表示，应该是美国迈出第一步来缓解紧张。此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欧洲准备就美国 就欧盟出口美国汽车加征关税进行报复，而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专员莫斯科维奇则强调，欧洲国家坚持美国盟友的角色，而不是美国的敌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称，欧盟以及中国、俄罗斯是美国的敌国。莫斯科维奇说，欧盟绝对不是没有不平衡的责任者。他并且表示，我们试图建立起一座桥梁。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周三将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阿富汗第一副总统杜斯塔姆周日从土耳其返回喀布尔，喀布尔的国际机场发生自杀式的炸弹袭击。据法新社报道，爆炸的时候，杜斯塔姆的车队刚刚离开机场，杜斯塔姆本人没有受伤。自杀袭击造成了至少14人死亡，60多人受伤。据喀布尔警察局发言人表示，最新的统计显示，在喀布尔机场发生的自杀炸弹袭击至少造成了14人死亡，另外60多人受伤，死者当中就包括了9名阿富汗安全部队以及警察人员。日本遭受高温酷暑天气，到7月15号为止的两周之内，造成了至少15人丧生，另外有12000多人就医。法新社援引官方的数据显示，日本许多城市周日的温度逼近摄氏40度。据官方最新的统计显示，7月8号为止的一周之内有3人中暑死亡，而到15日为止一周之内，中暑死亡的人数增至到了12人。据日本总务厅消防厅说，截止到7月中这一周，超过9900人被紧急送到医院就医，较前一周的2700多人增加了许多。酷暑天气毫无缓解的迹象。据日本媒体报道说，周末就有至少11人疑似因中暑而丧生，多是年长者。而东京周末派出的救护车多达3091辆，创下了单日最高的记录。法新社北京报道说，中国的审查官员周日一刻不停地删减有关揭露假疫苗的评论和文字。假疫苗事件爆出之后，引发了中国民间的猛烈抨击。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人22日通报，经查明长春长生公司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国家药检局已责令企业停止生产，收回药品证书，召回尚未使用的狂犬病疫苗。国家药检局会同吉林省局已对企业立案调查。长春长生制药公司是中国第二大制造抵抗狂犬病疫苗的公司，该企业这是一年内第二次发现产品生产质量问题。该公司星期日一发公告称，公司之前已经停止生产了几种包括应对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等疫苗。这一丑闻激起了中国人对一系列有关食品和健康领域发生的丑闻的痛苦的记忆，对食品安全的害怕使得公众舆论难以阻挡地爆发出愤怒。面对暴风雨般的批评，中国网络审查官删去了许多微信、微博以及官方控制的其他媒体上的文章和评论，试图重新掌控舆论。星期天晚上，中国有关当局宣布下令停止生产疫苗，正式开启调查。中国总理李克强出面表态，表示要彻底追究责任。但中国民众这次对官员们并不宽容，因为类似的丑闻发生太多，而且直接涉及的是他们的后代。在北京，疾病防疫中心一名负责人通过网络希望中国的父母们不要担忧。他说，北京不存在任何有问题的疫苗。中国央视援引四川和广东卫生当局称，长春长生制药公司生产的疫苗并没有进入两省的医药市场。不过，央视承认25万只有问题的疫苗已在山东省市面流通。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周日呼吁有关当局快速行动，向民众作出交代。同类型的丑闻2016年在山东爆发，当地市面上流通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过时或者因库存不完善而有严重问题的疫苗。中国媒体正在挖掘长春长生、武汉生物、北京闽海三家疫苗生产企业之间的疑似关联。
德国媒体报道说，中国有很多办法让美国痛苦，但是美国的大型企业也开始批评特朗普。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让世界一天比一天动荡。德国媒体报道说，中国有很多办法让美国疼痛。民进周刊警告通货膨胀的风险。图片报报道说，人们对美中贸易战充满恐惧， 第一个有名的受害者可能是美国芯片生产商高通公司。高通在中国的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一半以上。高通并购荷兰恩智浦公司的计划现在就只差中国监管部门的批准了。中国有很多办法让美国疼痛。据2017年的中韩关系为例，当时韩国不顾中国的反对安装了美国的反导弹系统，结果韩国在中国的百货公司全都因为所谓的火灾安全问题不得不关门，韩国旅游被取消或被封锁，旅游业损失了60到70亿美元。根据金融时报的民调，在贸易战的情况下，每第二个中国人肯定或可能会封锁美国产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让美国在华企业如坐针毯。民进周刊认为，关税增长会导致价格上涨，从长远来看，通货膨胀的风险很大，因为封闭市场没法对需求做出灵活反应，近30年来的发展将被贸易战一扫而光。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守住阿萨德，俄罗斯穿针引线，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和俄罗斯于7月21号周六开展了一项联合人道救援行动，向位于大马士革附近刚刚被叙利亚当局重新夺回的东古塔地区运送医疗物资和必需用品。这也是首次有西方国家正式为叙利亚大马士革当局控制地区提供帮助。之前一直坚决抵制大马士革政权的法国，在叙利亚政策上为何会有如此转变？法国战略分析研究所附属研究员、东方战略杂志主编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在某些方面而言，此类共同行动是鉴于阿萨德政权的确已经获得挽救所做出的反应。他已不再受到威胁，之前要求阿萨德下台的预设条件也已不再这样提出，所以在某种形式上也有对莫斯科发出的暗示，要求俄罗斯肩负起他所应承担的责任。法国东方战略杂志主编告诉本台法语记者，普京总统明白他需要把军事胜利转变为政治胜利，然而目前情况暂时并非如此。这也解释了俄罗斯为何对此类同样属于联络上的行动有准备。他说，我们可以注意到，马克龙总统在6月27日任命了一位个人代表，头衔是叙利亚问题大使。然而，法国在叙利亚的大使馆还没有重新开门，这也是给俄罗斯发出的一个信号，以展示未来存在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由俄罗斯负责去让阿萨德明白，也需要拿出某些措施赋予叙利亚反对派阵营。本台法广法文报道引述巴黎消息渠道指出，法方的这一人道行动始于20号周五至21号周六夜间，俄罗斯军方的一架安东诺夫124型大型运输机装载着近50吨由法国提供的医疗设备和必需用品，从法国中部的一处机场出发，终点是位于叙利亚西部的一处俄罗斯基地。法国提供的首批人道救援物资的发放将由叙利亚红星月会在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的监督下进行，而且法国还获得俄罗斯的担保，不仅不会阻挠运送，而且还承诺要避免一切可能发生的被利用和被挪用的情况。
中国人社部旗下月刊最新一期题为全面开放生育刻不容缓的署名文章，同时有消息称北京当局已经委托有关机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终止生育限制，最快今年底做出决定。以色列协助撤走了数百名叙利亚白头盔的救援人员，伊朗发生了连串轻度以及中度地震，大约150人受伤。第一次地震在霍姆兹省的一个小城镇发生，强度为 4.6 六集。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特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按照计划周日在签署了可观的经济协议后结束对塞内加尔访问，前往第二站卢旺达，然后还有南非。然而这时候在中国，假疫苗丑闻像一枚氢弹在无数中国人心头爆炸燃烧，假疫苗毒害的是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希望，他们无法不燃烧。中国药检总局去年十月就要求停用长春长生生产的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三合一疫苗，但今年7月15日长春长生又因为狂犬疫苗记录造假遭药检局通报。22日中国药检局负责人再次出面通报称现已查明，以前在做什么去了有很多人质疑，该企业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所以才生产出令人恐怖的问题疫苗。可是光山东省就有超过20几万只在市面上流通，而当局只做出了罚款344万人民币的决定。中国的媒体开始刨根问底，顺藤摸瓜，他们正在调查长春长生与其他类似药厂的疑似关联。网络也有要求习近平提前结束非洲行紧急回国安抚民众的呼声。习近平出国的时候，国内盛传各种各样的传言，关于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被迫降温，因为元老们终于忍无可忍，在许多地方民间爆发了涂抹习近平画像的事件，所以习的画像正在悄悄地撤除。习家将再次抱团，要求全党围绕习核心定于一尊。习现在为毒疫苗的事提前回国向民众有所交代，人们怀疑按照中共的传统似乎绝无可能。丑闻太大，像暴风一样席卷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社交网络已出现了李克强应该引咎辞职的呼声，并指对如此重大公共安全问题不应逃避政府责任。秀才江湖表示，假疫苗事件如果发生在日本，日本首相会引咎下台；发生在美国，美国总统会遭到弹劾；发生在任何正常的国家，老百姓都会上街抗议，群情激愤；发生在利害国，这里的民众静悄悄，这里的网络删贴封号，这里的政坛一个人也不受影响。网上已经出现了要求领导人承责的呼声，一向被视为不具备多少实权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日出来说话了。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了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官媒报道称，李克强已在7月16日已就疫苗事件表态，要求彻查。李克强的表态是不是晚了一些？多年前，习近平、李克强已经都贵为中国领导人之身。当然，那时候胡锦涛是中共总书记，温家宝是总理。李克强与习近平是平级，中共常委。现在，习近平定于一尊，几乎形同帝王，李克强执掌国务院。2010年山西爆发疫苗事件，媒体爆出当地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中国经济时报调查记者王克勤调查发现，大量疫苗疑因高温存在着质量异常，疫苗生产企业为遵循招投标程序，存在着官商勾结等等，导致数十名儿童死亡、伤残、发病。但是调查记者王克勤最后被免职，因签发他的雄文《山西疫苗乱象调查》，该报总编辑包月阳也被免职。艾晓明教授追问，最早为疫苗受害儿童打官司的唐青林律师在哪里？更早以前，2006至2009年，广东唐青林律师代理新会疫苗受害儿童追究相关生产单位和疫苗分配部门的产品责任，协助受害家长提出建立疫苗受害家庭的救济和保障机制的倡议。但是2014年5月16日，他因为所谓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次年被以涉嫌煽颠罪逮捕，2016年判处了5年徒刑。山东省2016年爆发疫苗丑闻，嚷嚷了一阵，没有下文。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他们给予足够的重视了吗？这次让中国人异常生气的是，多年前涉嫌三鹿毒奶粉丑闻被处罚的孙贤泽，后来居然华丽转身，升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药品安全总监，总管疫苗。 他们感觉受了骗，有人要求问题官员上任，提拔者该负刑责吧。习近平照样在非洲搞打外交，之前有人呼吁希望他不要在非洲大撒币，不要做金钱外交，应先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医疗卫生状况。网民高七说，这摔钱那援助，自己家的院墙还在漏风呢。请看看日本很早前实施的营养午餐计划，汇集了无数人。不知习近平会不会听到，李克强严厉的表态也未能让舆论的烈度减弱。尽管当局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审查官，昼夜不停地删减，但量大如海，如狂风席卷而来，落网之余遍地皆是。三生万物我懂了，小孩子的三聚氰胺，少年的疫苗，青年的现金贷，中年的 P2P， 老年的鸿茅烈酒，生存不易，一定要道义有道。这是一位网民写的。另外的网民说，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无所作为的官僚们阴险的论调，有时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不怕外患多，就怕国人坑国人。我发现咱们中国人是神奇，从奶粉到疫苗，只要是关乎子孙后代的都能疏于监督，这是要亡国啊，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还有一位网民说，继续让这样的企业发扬光大，走向世界，残害世界的儿童，这就是国家给我们的答案。据说那些捞钱的官员都准备移民美国享福，因为他们时刻准备着不当中国人。今天这样沉悲愤怒的声音笼罩着中国大地，在他们看来，关注国民的生活远比他们眼中的浮夸外交、大撒币、空洞的一带一路好得多。疫苗七问的作者可能代表了他们的心愿，这次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真相，要一个结果，要一个改变。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Julian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贴身侍卫贝纳拉打人事件一发不可收拾。周日7月22日世界报电子版的头条报道，法国国民议会多数党议员团与反对党联合成立的事件处理委员会周六开会，众人的质疑聚焦在贝纳拉是如何取得警察标章的。反对党要求公开听证所有涉案调查的人员，尤其是内政部长以及爱丽社工官员，以还原事件经过的真相。世界报说，周六一天会议下来，只有议员们耳聋式的发言，毫无实质进展。接近晚餐时间之际，议长宣布提前散会，周日再继续讨论。习近平访问塞内加尔，非洲之行的第一步，这是世界报今天另一个焦点文章。这篇文章说，中国国家主席希望再拉近中国与非洲大陆之间原已密切的经济联系。星期六下午，习近平抵达塞内加尔，本次非洲之行的首站。习近平明将前往非洲行下一站卢旺达，24号抵达南非，接着出席25日在约翰内斯堡登场的金砖五国领导人高峰会。世界报说，这是中国元首近十年来首次造访塞内加尔。此前塞内加尔时任总统瓦德在2005年10月陈水扁执政期间与台湾结束外交关系，并马上宣布与中国建交。如今当习近平飞抵达喀尔国际机场时，受到了塞内加尔总统萨勒的热烈欢迎。在达喀尔市中心的几条大道两旁也树立起塞中两国的国旗，萨勒总统的支持者也夹道欢呼中国领导人的来访。当天晚间，中塞两国旋即签署了多项新的协议，以强化两国经济合作。 合作项目涵盖了司法、经济和技术、基础建设、人力资本开发以及民用航空等领域。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合作、中非关系和国际时事进行了讨论，并赞赏中国是现代最伟大的经济体之一，期待继续借鉴中国成功的经验。萨勒并表示，习近平主席将塞内加尔作为这次非洲之行的第一站和访问的首个西非国家，体现了中方对中塞关系的重视，此访并将促进塞中非洲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回应说，每次来到非洲都能够感受到这块大陆充满活力。习近平还说，随着中国成为非洲最主要的投资方，他对北京未来与非洲伙伴的合作极具信心。世界报引述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去年在报告中说，自2005年以来，中国斥资664亿美元在非洲投资了293个项目，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单一贡献者。据报道，习近平在塞内加尔的行程还包括将中国援建的摔跤馆钥匙正式交付给萨勒总统。摔跤是西非国家非常受欢迎的运动，除了摔跤馆外，中国企业还在塞内加尔全国新建一连串的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医院、体育馆、剧院和非洲文明博物馆。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是塞内加尔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法国。双边贸易额2016年突破20亿美元。塞内加尔出口至中国的主要商品包括坚果、金属和钛。中国进口同样稳定成长，从2013年的2250亿非洲法郎超过 3.46 亿欧元，成长至去年的3670亿非洲法郎超过5.59 亿欧元，这是因为塞内加尔国家重大工程多半由中方资助，需要进口许多，例如接收器以及材料所致。此外，自从2005年中塞复交以来，北京已贷款给塞内加尔超过18亿欧元。以上是夏荣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当前中美贸易战陷入焦灼，双方交锋正酣，胜负难料之际，国际间表态显得尤为谨慎和敏感。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此时却高调表示期盼尽快访问中国，预料马哈迪访华行程将安排在今年8月份，而且在此前喊停中资项目的马哈迪还进一步表示，他的北京招商之旅将给中国商家带来好消息。根据马来西亚新洲网透露，马哈迪日前在参加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活动时肯定了华商对马来西亚国家经济的贡献，他说明目前正在致力纠正前政府的错误，努力促使马来西亚社会恢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法治和民主气氛。谈到八月份的访华目的，马哈迪强调将为中国商家带来好消息，只要符合条件，将诚意邀请中国公司到马来西亚投资，尤其是在生产和技术领域，前提条件要求必须使用马来西亚的人力与资源，此举无异于主动向中资企业抛出橄榄枝。据泰国传媒观察，马哈迪是一个具有地区影响力的政治家，他上任后喊停中资企业投资项目的举措令外界对其外交政策另眼相看，在治理整顿以前政府纳吉为首的政府贪污项目时，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难免牵涉到周边国家的利益，以至于坊间流传出关于马中关系生变， 马来西亚消极对待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政策的猜测，促使马哈迪下月的访华行程因此也备受媒体关注。届时马来西亚县政府针对支持一带一路地区经济政策的表态将成为东南亚地区国家观望的焦点。泰国通讯社消息称，今年5月上台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近日高调表示正在为8月走访中国做准备。为了促成此次访华，马哈迪上周已派特使、前财政部长达英前往北京打前阵。达英在逗留北京期间拜访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并且跟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双边会谈，两国在未来合作方面释放出积极信号。马哈迪在致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亲笔信中表示，自己期待能够尽快访问北京。中国外交部则强调中马两国的传统友谊以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指出马来西亚是支持中国发展一带一路地区经济战略的重要国家。关于马哈迪访华时的姿态，马来西亚当地媒体评论马哈迪届时或将展开一场务实的谈判，针对马来西亚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弱项向中国请求资金和技术援助。马哈迪上周表示，针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合作计划，关键是马来西亚没有那么多钱，也无法承担那么多的贷款，因此需要减少贷款数额，否则这个国家会破产。由此可见，素以反西方亲日本为主流思想的马哈迪这一回却跟美国私人投资公司执行长伯恩提出的论调不谋而合，后者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令不少贫穷国家增加了债务的负担。泰国学者评价马哈迪多变的政治风格，认为其根本是出于务实的考量。马哈迪被称作是一名令人难以读透的政治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权谋者。马哈迪在诸多政策上的表现令人感觉出尔反尔，事实上这不过是他在此一时彼一时的重要性之间进行权衡罢了。在对待马来西亚国内华人选票以及外来中国资金的取舍问题上，马哈迪都在其观念与态度上出现过多次反复，因此对于不久即将造访北京的马哈迪而言，究竟采取怎样的态度跟中国领导人会谈，俨然成为东南亚地区政治领导人共同关注的重要指数。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称贝纳拉行为不能接受，贝纳拉以合伙施暴罪遭起诉。北京严控假疫苗评论，假疫苗事件引发中国民间猛烈抨击。 G20 财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贸易紧张升温危害全球经济增长。容克周三访美就汽车关税与特朗普会晤。阿富汗第一副总统回国逃过自杀式袭击，至少14人死亡。日本热浪造成15人死亡，上万人就医。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明镜书刊的内容，还有法国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中美贸易战究竟是针对共产主义的新冷战，还是剪羊毛之争？中国研究院第50次研讨会上，明镜集团的执行总编陈小平和嘉宾经济学家吕普、张爱梅，南卡洛莱纳大学的讲座教授谢田，自媒体主持人秦伟平，历史学家刘仲敬畅谈中美贸易战的走向。这个节目的文字稿收录在内幕的第79期杂志上。我们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就请到了明镜电视编辑张露莹女士，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讨论中所涉及的一些内容。张女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中美贸易战只是经济较量，还是经济战掩盖的大国政治对峙的新冷战呢？
关于这个问题，张爱梅女士认为贸易战不只是经济较量，是两国新冷战的前哨战。这个新冷战和美日美苏的冷战不同，美国从未把苏联看作全面竞争的对手，但美国当中国是对手，无论是经济面、军事面还是政治方面。张爱梅女士和秦伟平先生都提到，去年12月特朗普政府推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内容直指中国和俄国就是美国全面竞争的对手，但仔细看发现，特朗普把中美经贸视为国安问题， 也就是他认为贸易战不只是钱的问题，还隐含多层面的竞争。谢田更指出，特朗普有意透过经济手段清除全球的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
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战的背后可能具有某种更加深层的含义，是吗？
谢田先生分析，过去中国经济起飞，摆脱了文革后期破产状态，加入世贸时，中国获得发展中国家地位，从廉价出口、国家补贴、出口退税等政策，累积了庞大的外汇。当初西方盼中国打开市场且公平竞争，但长期以来贸易失衡，中国政治民主和自由不进反退，让美国再也忍无可忍。其实特朗普不光对中国开战，也对欧盟、墨西哥、加拿大宣战，其背后必有道德信仰跟民众的支持。不过对欧盟、加拿大来说是剪羊毛之争，他们不担心政治受到冲击，但对中国来说，不只牵涉到钱的问题，还影响到支撑经济的外汇储备。中共显然很不安，贸易战开打势必影响中国的 GDP， 但中共却只字不提。
那这些参加讨论会的人士对中美贸易战的未来如何发展有哪些高见呢？
中美贸易战继续下去的话，恐怕会两败俱伤。吕普先生就认为，现在中国领导人抱持着事不甘休的态度，可能让改革开放40年的成果毁于一旦。秦伟平先生也指出，中美可能会奋战到底。中共虽然不至于因为贸易战垮台，但民众可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未来贸易战可能打打停停，维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不会速战速决。
既然如此，那中美两国对峙的这个新冷战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关于这部分，张爱梅女士则指出，美中两国都极重视未来高科技的主导权，认为科技跟国家经济安全紧密相连。中国制造2025即是最佳的例子。中国制造2025提到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还有竞争激烈的 5G 领域。但秦伟平先生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个笑话。如果整个社会政治结构不改变，创新在中国都只是假命题。
那从整体上来看，特朗普和习近平是不是有内政和世界秩序的一种重构的计划在里边呢？
谢田先生认为是有的。特朗普师承许多里根保守主义的理念，他带领美国重返道德传统，消除了所有对美国不公的经贸做法，在全世界铲除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特朗普总统也算明智，他把人跟体制切割，和习近平、普京称兄道弟，但本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特朗普就像里根第二，是个强硬、态度鲜明、反共的美国总统。习近平看似反腐救党，但他是选择性的反腐，说明了中共根深蒂固的问题。刘仲敬先生认为，习近平所提倡的未来新秩序构想，实际上就跟共产主义的构想一样，纯属幻觉。实现幻觉的过程中，会把几十年改革开放累积的资源逐步耗尽。而张爱梅女士和刘仲敬先生也认为，特朗普不想让美国承担对世界的义务，但又想让美国重新伟大，这样的思维模式本身也存在着问题的。
好的，谢谢张女士的精彩介绍。
谢谢
各位听众，本次的《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的节目由艾米为您主持，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当然要感谢各位听众的重视收听。我们下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观察思考19世纪20年代法国自由派与极端保皇派的辩论中，托克维尔断定，尽管波旁王朝重登王位，但旧法国已经一去不复返。无论保皇派如何祭出旧制度的亡灵给社会洗脑，法国人已绝无可能重拾旧制度的碎片，跟着绝对王权的旗帜走。 法国向何处去？建设民主制度是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三《民主的曙光》。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是不是查理十世的顽名不化引起法国新的动荡，反而加快了波旁王朝的彻底灭亡呢？
是这样的。英国研究托克维尔的专家西登托普有这么一段话，他总结法国19世纪20年代的社会状况，他说，大辩论，他这是指的自由派与极端保守派为法国前途做的辩论。大辩论使自由派必须证明，极端保皇派的主张不仅道德上有违正义，实践上也不可能成功。即使极端保皇派一时可以操纵政治权力，法国长期以来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趋势将使这一重建贵族制的规划仅仅具有文物的价值。议会的法令哪怕有军队和教会撑腰，也不能把19世纪法国的种种特征，比如财产分散、市场经济和社会流动尽数取消。所以构成极端保皇派主体的乡村贵族和曾经的流亡分子，在自由派看来无异于一群梦游者，抱着庄园制和等级制的梦想不放。但那样的一个法国业已不存在。他这一段话呢，把法国面临的政治选择的必然性说透了。但是1825年路易十八驾崩，阿图瓦伯爵继位，是为查理十世，他却不明大事，逆潮流而动。这里有个插曲，我们看出历史的演变会何等的错位。路易十八去世后呢，夏多布良立即写了一本小册子，国王驾崩，国王万岁。这题目呢，用的是老王宴驾，新王继位的套话。在这本小册子里呢，他提出新王继位要去兰斯大教堂加冕，因为历代君主在兰斯大教堂加冕涂圣油，表明有天主教信仰的王权的正统。夏多布良自己就说，是我的文字促成了这件事儿，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仪式还有丝毫信仰，而是因为合法王权什么都缺乏，不管是好是歹都必须用一切的手段来支持他。我们知道夏多布里昂他政治上呢是个正统的保皇党，思想上却是个自由派，他是希望新王朝能以君主立宪的形式给法国带来自由。谁知查理十世以法国王室传统形式，他去兰斯加了冕，心里呢却真以为自己可以是路易十四在世，能重新收拾绝对王权的旧山河。夏多布里昂呢大失所望，他说，我们本来可以以自由和宗教来重新开始君主制的统治，可惜大家不喜欢自由。他甚至用拿破仑加冕来做比较，认为拿破仑的遗产仍然控制着一切。他说，他出现在事件的背景上和思想深处，我们所处的堕落时代的纸业一碰到他那雄鹰的眼光便都卷缩起来了。拿破仑的遗产实际上就是法国革命的遗产。
看起来夏多布里昂的观点和那些自由派是很接近的。
确实是这样，像托克维尔和夏多布里昂这种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一个为出版自由大声疾呼，一个预计民主的到来。这就是说，历史会召唤那些才智之士，从不同的立场看到同一个真理。和夏多布里昂相比呢，托克维尔他更是站在两派之间，虽然他的家庭和夏多布里昂是同一个背景，他的思想却受自由派，也就是所谓 空论派那些人的启发和教诲，所以他的视角独特，他一下子就抓住了自由派提出的两个重要观点，一个就是斯泰尔夫人所论的平等的进步，和基佐所论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和社会民主化。正在他的思想开始出现曙光之时，法国大动荡起来。1830年，我们说过的这位迂尔自用的查理十世，他突然连发四道敕令，限制出版自由，解散下议院，以国王的懿旨修改选举法，提前举行选举。这些倒行逆施呢，立即就引起人民起义，反抗这些倒退的法令。巴黎街头街垒林立，流血冲突不断。仅仅三天之后，查理十世就收回敕令，宣布退位，让位于他的孙子，即所谓奇迹之子波尔多公爵，这就是所谓光荣三日。现在呢，巴士底广场上的自由柱就是为了纪念这场革命而立。在查理十世匆匆逃离巴黎时，托克维尔在场，他亲眼看到国王所乘的马车装饰的波旁王朝的徽章上溅满泥水，当时是心中百感交集，泪如雨下。他说，即便到最后，我对查理十世还有残余的感情。上台的路易·菲利普，号称法国人的国王，在这个七月王朝之下，法国的君主制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当两个世界的英雄拉法耶特陪伴被推举出来当摄政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到达罗亚尔宫时，两人呢有这么一段对话。拉法耶特说，说您知道我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我将美国的宪政制度视为迄今为止最完美的。奥尔良公爵说，我跟您想的一样，在美国度过了两年，不这么想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法国的状况下，在目前的民意下，您是否认为接受这样一种宪政制度对我们是合适的吗？拉法耶特马上就回答他说，不不，今天的法国人民所必须的乃是一种深得人心的且处于共和制度中彻底的共和制度的王权。奥尔良公爵说，这正是我所想。
这段对话似乎决定了法国一段时间内的政治选择。
对的，奥尔良公爵他作为波旁的右支，他本来没有权利来继承大统，因为查理十世退位的条件是由奥尔良公爵来摄政，但是王冠要戴在他的孙子波尔多公爵的头上，也就是可能的亨利五世。但是狡猾的奥尔良公爵却巧妙地篡了位，所以呢，夏多布良就骂他，说他是欺负了孤儿寡母。上了位的奥尔良公爵，他曾经召见过夏多布良，他当面要求奥尔良公爵以摄政之名扶持未来的亨利五世。但是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呢，夏多布良就观察到奥尔良公爵他是扭扭捏捏，浑身上下不自在，他一下子明白了，是这位摄政王他自己想当国王。我们回到前面拉法耶特与奥尔良公爵的对话，那个时候法国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的眼光已经转向了美国。托克维尔就在这个动荡的时刻下定决心辞去法院的职务，以考察美国监狱制度为名去美国。1848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第十二版的前言中说，本书写于15年前，写作时始终专注着一个思想，即认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 1831年4月2日，托克维尔和他的好友伯孟登上了驶往北美的船，他的出发将为人类思想史留下一部旷世杰作《论美国的民主》，第一次把美国民主制度当作研究对象，并且向全世界宣告身份平等是世所必至，天意使然，民主岂能止步不前。下一次呢，我来给听友们介绍这部书。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82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三《民主的曙光》。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法波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da,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scou et je suis pianiste. J'aimerais bien visiter le marché de puces, porte de Clignancourt, parce que ça n'existe pas en Russie, c'est très française à mon avis. Et je m'intéresse beaucoup pourquoi on appelle ce marché marché aux puces.
Ada 是巴黎音乐学院钢琴系的俄罗斯留学生，他酷爱古玩旧货。我们今天将去 Le Marché Bihon 碧龙古玩市场逛逛，这是巴黎跳蚤市场 Bus de Clignancourt 中的高档古玩卖场。
Ada, alors là, on rentre dans le marché Bihon.
Je trouve que ça ressemble beaucoup plus à un musée, parce qu'il y a beaucoup de tableaux de 18e, peut-être 19e siècle, de lampes de l'époque Art Nouveau.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了。这里与其说是古玩市场，不如说是艺术品博物馆，绘画新艺术运动时期的古玩应有尽有。巴黎圣旺跳蚤市场由多个市场构成，每个市场各具特色。这个市场主打古玩。
On est passionné par notre métier, donc chaque fois que je vais vous faire rentrer dans une boutique, ben vous allez tomber sur un bavard.
这位是 Madame Frédérique Morel, 比龙市场的商会主席，她对这里的历史了如指掌。
Premièrement, pourquoi on dit marché aux puces, d'où vient ce terme?
Le marché aux puces vient du fait que les premiers marchands étaient des personnes qui, au départ, vendaient des matelas à Paris. Et dans ces matelas, on disait qu'il y avait des puces et on appelait aussi les matelas des puciers à cause de ça.
知道跳蚤市场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原来当初二手床垫贩子到巴黎来摆摊卖旧床垫，巴黎人怀疑那些旧床垫生满了跳蚤 ，des puces。
Peu à peu, les gens ont été écartés de Paris parce que ça ne correspondait pas au standing de la capitale. Donc, on les a poussés vers l'extérieur. Ils sont arrivés à Saint-Ouen. Biron a été créé en 1925 comme Vernaison.
后来，这些二手床垫贩子们被赶出巴黎。1925年，他们被集中到巴黎北部，就是这个地方来摆摊儿。
Madame Morel.Pouvez-vous nous faire visiter le marché?
Oui, là vous êtes dans l'allée 1. Là vous avez des meubles en bois doré, des lustres de très belle qualité. Vous avez aussi des marchands de tableaux.
Et donc ici, les boutiques qui sont groupées thématiquement?
Elles ne sont pas thématiques, mais chacun est spécialisé. Là vous avez un spécialiste du bronze.
Waouh, 好漂亮的蜡烛台！这里的店铺几乎都是不同种类旧货的专卖店。这家专卖各种鎏金木家具，而那家专卖绘画和铜雕。
Je vais vous montrer aussi un stand de bois doré, de choses plus anciennes, si vous voulez entrer.
我们简直可以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这仿佛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Les objets religieux du XVIIe, du XVIIIe, beaucoup de choses scientifiques, thermomètres, baromètres.
这里甚至能淘到科学仪器、气压计、温度计、挂钟等 ，thermomètres, baromètres,
pendule.
Et est-ce que vous pouvez décrire la différence entre des antiquaires et brocanteurs ?
On a un peu eu tendance à appeler brocantes ceux qui faisaient des objets bon marché ou... Si vous voulez, le terme d'antiquaire s'adresse plus particulièrement à des marchands qui ont une marchandise d'une qualité exceptionnelle. Généralement, un antiquaire doit bien connaître sa marchandise. Comme on ne peut pas être bon en tout, un antiquaire est spécialisé.
请注意, le brocanteur 只卖二手货, 而 l'antiquaire 专做一种类型的高档旧货.
Voilà, alors là, vous êtes dans mon stand.
我们走进 Madame Morel的店铺。 店铺里摆满各种19世纪的铜像，以及著名的法国南希新艺术运动流派的瓷器。哎，当心！
Qui sont vos clients en fait? Est-ce qu'il y a des jeunes qui s'intéressent?
Alors, est-ce qu'il y a des jeunes? Oui, mais la mode de l'objet peut changer avec une arrivée de son nouveau. Par exemple, dernièrement, après avoir un grand succès du 1900, il y a eu un succès de l'art déco et maintenant du 60-70 parce que les jeunes sont attirés par ça.
看来人们对古玩的收藏兴趣也会与时俱进，从最初热衷收藏20世纪初的新艺术风古玩，到20世纪30年代的装饰风艺术品，再到20世纪60-70年代的艺术品。
Écoutez, j'espère que je vous ai donné un peu le goût des puces à tous.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Au revoir.
Au revoir. Ada, quel était ton magasin préféré?
J'adore l'époque de Art Nouveau. Et pour moi, c'est quelque chose de particulier. Moi, en fait, j'adore Tiffany, mais c'est trop cher, en fait.
C'est vrai que c'est un peu cher, mais on peut peut-être marchander. Est-ce que tu as déjà marchandé?
Non, pas du tout. Je ne sais pas. Marchander, il faut que j'apprenne.
阿达显然对华丽奢侈的古玩更有兴趣，那些新艺术风古玩和玻璃镶嵌灯饰都让他爱不释手。不过在掏腰包前，他一定得先学会砍价。走，咱们再去 Le Marché Vernaison 看看。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马克龙称贝纳拉行为不能被接受，贝纳拉以合伙施暴罪遭起诉。北京严控假疫苗评论，假疫苗事件引发中国民间猛烈抨击。G20财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贸易紧张升温，危害全球经济增长。容克周三访美就汽车关税与特朗普会晤。阿富汗第一副总统回国逃过自杀式袭击，至少14人死亡。日本热浪造成15人死亡，上万人就医。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也感谢 Julian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Benabar 所演唱的 Le début de la suit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Les aiguilles de la montre ne tournent que dans un sens。 Quand on la remonte, c'est encore pour qu'elle avance. C'est le début de la suite. Pourquoi lire à l'envers un calendrier, le journal d'hier aux nouvelles périmées. C'est le début. La suite en avant la fuite, en avant, t'inquiète pas petite, demain est un autre jour, toujours le début de la suite. Pourquoi courir derrière des trains partis depuis des années? On n'arrivera jamais à l'heure au rendez-vous qu'on a raté. C'est le début de la suite. En avant la fuite. En avant, t'inquiète pas petit. Toujours, toujours. Le passé, c'est le passé.